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一系列我们要谈到有关于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就我们知道，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我6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成为基督徒，3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或是服事的工作当中，以我个人的观察，在很多人他们信主都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的这样一个信心，很多人在信主之后，他们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委身成为一个门徒，也是因为信心的缘故。所以说整个圣信心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非常中心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只有很少人是因为他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的透彻，而且我们所谓的这样的想通的，或者是通过了他的，已经通过他的逻辑思维或者是一些许多的思考模式，然后就来信主的。我想这样的人，如果他一直都坚持说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知识，借着理性，有这样一个倾向，这样一个导向的人，基本上这种人很可能他一辈子都会成为一个慕道友。阿们吗？这种人如果慕道时间久了，顶都是成为一个慕道长老。阿们吗？这个慕道长，请你跟各位讲说，不要成为慕道长老。这样的人慕道这么久，但是从来就没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基督教救恩的门户。所以说在过去的我的慕会当中，确实看到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很遗憾的，在这一些我认识的人当中，已经有好几个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甚至于在我过去牧养10几年当中，我看他们是怎么样寻寻觅觅，而且教会进进出出，但是到最后却没有进入到永生的门户。哎呀，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在理性上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人，他们能够信主，乃是透过他们经历到神的能力，乃是透过他们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还有神的儿女的爱跟帮助，让他们内心感动了，愿意去了解，更多的去了解这一位充满爱的神，然后对这一位神有信心，然后进入到永生基督教的门户。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个礼拜刚来我们奥克兰布道的这一位张伯利牧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之一。对他这一位北大的高材生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他能够让他信主的，竟然是一位当他被中国政府在通缉，然后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能够来接纳他能所碰到的一位不识字的，而且甚至于他还要在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给他听的这一位老太太，这一位老姊妹，竟然透过他来信耶稣。我们看到他是为被这一位老姊妹他那种无畏惧的爱所感动。这位老姊妹他是不是那所谓的刚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不是不知道危险呢？他知道说，今天如果中国政府知道说他藏匿一个通缉犯的时候，第一个通缉犯本身一定会死刑，第二个他要接受无期徒刑呢。他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他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就这样子接待他在他的家里面住。这一件事情让张伯利牧师感到好奇，感到不可思议， 感到吸引，就因为这个样子，他对这一份爱的源头，他产生了一种追求的心，就因为这个样子，他进来，他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开始在信心上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继续不断的更多的委身在基督，更多的委身在教会，更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对圣经里面的知识真理就越来越通了，就越来越明白了，就越来越理解了。因为这个样子，今天他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布道家，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许多人他在入门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人的爱跟鼓励跟关心还有帮助，通过这个样子来信耶稣的。这就是难怪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一起来，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将得生命。这个地方特别谈到起于信，止于信，所有的信仰开始就是信心，结束也是用信心来结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实际说来，各位如果仔细读一下圣经里面这个新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时候，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五本书都是在记载耶稣的生平，还有耶稣传道生来的故事。还有接下来那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记载初代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整个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些过程当中，各位如果你好好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传福音的方式跟现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许多人都希望用一套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论说，然后这个论说里面就劝勉人家说，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有更好的一个人生哲学，就这样子来劝勉来信耶稣。我想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不能够说他们是错的。但是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福音起初在传的时候不是这样传法的，阿们吗？福音起初在传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还有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宽恕，还有他们的接纳，就因为这个样子人受感动的，然后来信耶稣的。这个就是在我们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进到教会的时候，就是用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当他们进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再慢慢的跟他们门训，再跟他们教导，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教导我们说，来，一起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使徒保罗他也这样说，一起来，我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言，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使你们的信仰不是根据人的智慧，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阿们吗？用什么基础？上帝的大能。许多人经常在宣讲的时候，就是智慧智慧智慧，人生哲学哲学哲学，不，这些不是重点。今天让人家得救的，让人家能够因为能够来信耶稣来接受神的，乃是借着神的大能。这样看来，信心的建立是格外的重要的，阿们吗？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当中，我们特别要来跟各位分享建立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信心上来一起来成长。今天我们先要来跟各位来谈谈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到底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上面呢？我们这个时候，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本质上面。我们知道今天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 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勉强挤出来的东西，阿妹吗？信心不是像挤牙膏，你把这个牙膏挤出来，你知道挤牙膏挤到最后牙膏肯定会被挤光，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信心如果是用挤的挤的从里面挤的时候，挤到最后我们也是用尽，也是会整个就是没有的、哦、就是没有的，你挤到最后就是没有的。信心也不是你一天到晚宣告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就能够有信心，信心不是这个样子。信心必须要有一个对象，跟你隔壁讲说信心要有对象，而且这个对象是要一个可靠的对象，阿妹吗？这个就是，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在我们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经历到的。因为我们说我们要相信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说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值得信赖，然后我们才会去相信他的。所以说跟你隔壁讲说一个人的本质很重要。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最近啊，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的青年小组或者是在英文角里面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在现在正想借着这个工作签证的方式然后来得到申请到 PR。 然后想在即使他们得到了已经有找到那种愿意来帮助他们申请这个 PR 的这个公司，然后他们在那个公司里面也非常的安分负责的干他什么应该干的这些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吗，他们的申请之所以是不是能够被取纳，是不是能够被接纳，或者能够申请成功的这件事情，我可以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的老板的诚信度，你知道吗？最近我跟我们教会一位在移民局里面工作非常久的一个资深的曾经是一个资深的这个移民官，跟他在谈的时候，我就从他跟我们讲说在他们移民局在审核一整个案子，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时候，他们会去看这个公司的老板是谁哦，这个公司的老板他们在整个移民局里面是不是有他的记录如何啊，过去的记录如何，如果他过去的记录是一些不好有一些不良的记录的时候，那么将会大大的来影响整个申请的结果，然后呢这会增加许多这样的一个被打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问题不在于这个申请人的工作表现不好，而是在移民局他质疑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他的诚信度，他们去评估会去评估说哎，这样如果让他进来的时候，像这样的老板这样的人然后让这个进来的时候，对我们整个纽西兰的社会会不会带来什么样负面的影响。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一位申请人他们所相信的对象就是这一位老板，他的诚信度将会大大来影响来决定他们是否会批准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谈到基督徒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就相信了，阿们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但是我们不能够随便的不能够糊里糊涂就这样相信，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能够来信得过他。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一位神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本质还有神的属性有很多，但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因为这个因素这些属性让我们能够信得过他的这个本质，就是神的慈爱还有神的公义。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他是全然慈爱良善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个信实公义的神，阿们吗？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值得我们信赖。在我们的经验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慈爱跟公义这两个特质有时候真的是很难互相这个相融的，很难融合在一起的。譬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不是经常说严父怎么样慈母，对不对？ 然后哦，这个有一个人要扮黑脸，有一个要让扮这个白脸的时候哈，那这父亲的人呢，他很困难，又扮黑脸，又扮白脸，阿门吗？做母亲的人很困难，扮白脸，又扮黑脸的。所以说，有时候他们这些啊，父母亲的人，他们为了管教孩子，正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哎，管到最后，他们夫妻两个吵起来了，哎，怎么会吵起来呢？哦，就会说啊，哦，怎么都是我扮黑脸，你就扮白脸，都是我做坏人，你当好人，有没有？各位，如果在座的这些成已经做爸爸妈妈的，我想多多少少都曾经有过了这样一个经验。一个人救人来讲是很难，两个人都做得很，两个都做得很好的，阿门嘛。但是不要忘记的，我们这一位全能的神，对他来讲啊，不但不是那种问题不大，跟你各位讲说，是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他的本质，阿们吗？既然是他的本质的话，他当然可以做得好，可以做得这样的一个公义，又可以做得有慈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个又慈爱又公义的神呢？其实这就跟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啊，对一个人知道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有公义、有慈爱，或是能够值得信靠的呢？这是其实是同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们通常会通过两个管道来知道，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通过去了解他过去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可靠或是值得信赖的人。第二个就是通过今天认识他的人怎么说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可靠值得信任的人，阿们吗？我想这两个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个又慈爱又公义的神呢？这一位神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呢？答案也是要通过这两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什么？就是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是什么？圣经所记载的就是整个我们的神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行事的历史书，阿们吗？所以因为通过这样的圣经里面好几千年，整个神在整个世界上人类的生命当中历史当中他的作为，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第二个，我们通过基督徒的见证，通过基督徒的见证，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描述神的本质。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说，来，我们再来把它读一次好吗？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千万不要以我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还有另外一处的经文也同样做这样的描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他和所持命令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但向恨他的人却要当面报应他们，把他们灭尽，恨他的他都要当面报应他，绝不迟延。这两段经文可以说将神的恩慈的慈爱、神的公义并行的这个属性描述的淋漓尽致。难怪圣经当中的诗人他曾经这样歌颂说，一起来，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就是我们神的本质，也就是我们这一位神为什么值得我们信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其次是借着我们所听到许多相信神的人，他们见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慈爱，所施行的这样的一个公义，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真的是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神。这一点我相信今天如果你在奥克兰经济教会，你有固定有正常的参加我们的小组生活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可以说阿们。阿们吗？阿们。 我想只是这个样子哈，真的是每一次在我们小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充满许许多多非常棒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每次在小组聚会五个 W 在 run 的时候，这个环节我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啊，对吗？我们总是时间不够，怎么很快就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杨姊妹哈，这个杨阿姨她跟师母还有我回到台湾参加先知特会。上个礼拜五的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杨阿姨她给了我们一个专题式的的见证分享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还有一点，最后一点，这样的一个分享，非常的感人的。分享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听完了之后呢，哇，好像都决志说明年要回台湾参加这个先知特会啊，非常的兴奋的，非常的兴奋。我相信明年我们可能要包机哦，可能要包机回台湾了哦，真的大家很兴奋，非常的兴奋的，而且还有相片，以后我们再放一下哈。这个杨阿姨她的相片非常棒的这个见证，像这样子的这些见证，再再都在述说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也在奠定我们信心的第一个根基。信心的第二个根基是奠定在神的大有能力而且坚定不移的话语的上面。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所描述的内容当中，我们就可以领教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大有能力。你知道宇宙万物是怎么样形成的吗？请你不要跟我说是宇宙大爆炸炸出来的，跟你各位讲说我们不信这一套。请问人是从哪里来的吗？你知道人是怎么样来的，从哪里来的？你愿意承认自己是猴子的后裔的举手，猴子的前车之手，打死我都不承认。跟你各位讲说我们没有那么低级。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全能神的 DNA， 阿妹吗？绝对没有猴子的 DNA， 阿妹吗？所以说你要搞清楚，人跟猴子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圣经里面开宗明义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呢？接下来他要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神用什么方法来创造这个世界？就是用他口里所说出来的话。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当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白一件事情，神的话语是具有创造性极其大的能力在里面的。不止这个样子，神的话语还是坚定不移的，甚至于它的稳固性、坚定性是比天地都还要稳固的，都还要长久的。圣经里面有两段话非常的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阿们吗？还有一句话，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今天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他的说话靠不靠谱，我相信跟这个人的人格啊，跟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或者是这个人是否可靠，有很大的关联，阿妹吗？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人品人格很值得信赖的，那么他所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靠谱。今天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他是鬼鬼诈诈的，我告诉他讲出来的话就是鬼话连篇，阿妹吗？好，这鬼话连篇的根本不值得你去相信他的。但是有些人他常常会喜欢开玩笑讲笑话啦，很多时候你都不晓得他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阿妹吗？我们碰到这种人这个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朋友，他非常喜欢开玩笑，非常喜欢讲笑话然后呢他说很多时候他讲完道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的会友就问他说，牧师你刚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牧师在台上怎么可以讲谎话呢，我讲的都是真的啦。那些弟兄姐妹听了哈哈大笑， 但是心里还是半信半疑，我是真的吗？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有机会啊，跟他联络上，然后呢，他好热情的，就马上这个邀请师母跟我还有好几个好朋友一起聚餐了，隔天就聚餐了。聚餐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去他的那个儿子，他儿子在台南那个地方开了一家非常高档的一个西餐厅哦。我们去那边吃饭的时候，啊，坐下来，啊，这个做完谢饭祷告的时候，他马上把杯子举起来，是不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干杯！你知道吗？大家听到他这样子，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理他，我们以为他又在开玩笑了，你知道吗？后来我想说，我怎么可能？我刚刚回来，怎么会这么巧？我今天回来，你隔天就生日，我就跟他讲说：“哎，某某人啊，你把圣经拿出来，你把圣经拿出来，你手按圣经讲的，我才算话。哦”你知道吗？他没有，他把手伸进口袋里面，手拿出来的东西不是圣经，而是手机啊。他拿手机来打开他的 Facebook， 让我们看到一大串的人跟他说生日快乐，泼了几个大的这个生日蛋糕，我们终于相信那一天他生日了，哇，大家都笑了一团。可这个人讲话靠不靠谱？靠不靠谱啊？其实跟各位讲说靠谱啦，啊，但是你要猜得很辛苦啊，妹妹，哦，你要猜得很辛苦，哦，他这个人的人格没有问题，这个人人品也没有问题的，只是他喜欢讲笑话，但是不晓得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猜得很辛苦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是信仰这一位神呢，他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个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说今天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如果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信心的第一个根基所说的，是一个又信实又慈爱的这样一个神，然后值得信任的一个神的时候，那么他口里所说出来的话，请问靠不靠谱？跟你哥这样说，肯定靠谱，因为我们相信神必然会成就和实现他自己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这就成为我们信心的第二个根基。难怪耶稣他曾经引用旧约的话说，一起来，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人需要食物，跟你哥们说，我们需要食物。为什么需要食物？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的方程式就这样设计，阿妹嘛，就设计你需要食物的。这个食物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让我们能够享受人际关系当中那种互助的互动关系。说这个是神原先创造我们的时候就一定设定的一个程式。然而人更需要神的话，跟你哥这样说，我们更需要神的话，因为有了神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匮乏，有了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变成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在灵里面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更重要的是借着神的话来，一起来，我们得以认识神，爱神，我们得以领受基督的生命，我们得以得着今生丰盛的应许和来世永恒的生命，我们得以领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使我们的命定得以被成全。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为什么圣经当中，在新约圣经里面，他再一次的重申神的话语跟应许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事实上，圣经特别提及我们的信心的根源就在于神的话语。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圣经节，一起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阿们吗？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是在基督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件事情，信心的根基乃是定基在神的计划当中。既然神的本质是慈爱，是公义的，是信实可靠的，而且他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又坚定不移的， 那么这个就带出了第三个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计划必然实现，而且他的计划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为什么有极大的盼望？因为他计划要让我们能够得荣耀。阿们吗？圣经里面我们看怎么说，一起来。我所讲的智慧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是那向人隐藏着却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请你把讲义里面的得荣耀三个字画起来，这是神对我们永远不改变的计划。他为着规划，为我们规划的一个美好的未来，使我们能够分享他的荣耀。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愿意继续来相信，他必带领我们，坚固我们，并且成全我们。就好像使徒彼得他所说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是力量给你们。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相信，这地方所说的相信，就是说如果你在短暂的人生的过程当中，甚至你在碰到一些困境挑战为难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继续相信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神所为你所预备的，你的未来将会是光明的，将会是美好的，将会是得着荣耀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神早就为你预备的这样的一个福分，非常好的。我很喜欢这个圣经节，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在我们在母胎还没有成型以前，神早就预定要让我们蒙福了，神早就预定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了。相反的，如果你不能够继续相信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成就神对你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计划。各位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实在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例子。以色列百姓当时候，神把他们从为奴400年的埃及地把他们救出来之后，应许他们说要带他们进入到一个牛奶和蜜之地，就是迦南地。你知道各位，如果你去看到他们的地形的时候，地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埃及跟迦南地只不过是十几天的路程，你知道吗？请问他们走了多久？40年的时间，怎么会走这么长的冤枉路呢？各位没看到，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悖逆，他们不信，当他们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就不相信神的本质，不相信神是一个神的话语，也不相信神对他们的计划，就因为这个样子。各位就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一代的人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倒闭旷野，哎呀，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迦南地，可是因为我们的不幸，我们的悖逆，竟然没有办法成就神对我们的命定。所以说许多时候，各位，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哇，我怎么没有办法成就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跟命定呢？好不好？我们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有相信，我们有走在神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相信神，他最终他肯定会带领我们到了应许之地的。各位，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神对你我生命最终的计划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着荣耀的，这是神我们信心的第三个根基。所以说，除非我们选择抱持着不信的态度，除非我们选择拒绝神的恩典和慈爱，否则神都可以将你一步一步的引领到最后的荣耀中。阿们吗？我们看到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旧约圣经当中约伯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例证之一。圣经当中的约伯，你看的时候，在第一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约伯实在不得了。约伯他是当时候东方首富，你知道吗？ 东方最有钱的人，他拥有这么多东西，他拥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只羊，三千只骆驼，一千头牛，五百匹驴，此外还有成群的仆人。哦，那个时候要当首富比较简单了，哦，哎，这样就有了，这样就首富了，阿妹吗？就首富了，很简单。我告诉你，当时这样就很有钱了，跟你隔壁讲说这样就很有钱了，嗯，就是首富了，你知道吗？首富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到最后一天当中，没有想到他碰到一个他永远到目前我相信都还没有去能够了解的一个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一天当中他失去了所有的这一切，哦，所有的这一切，哦，换句话说，他是一夜之间是整个家破人亡。不但这个样子，他身上还长了一种怪病，你知道吗？什么样的怪病呢？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啊！哎呀，你知道吗？你有没有长过疮？有没有？那么讲，哦，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是透头，你知道吗？那个就是长疮在头上，哇，很痒，所以一定要理光头，一定要理光头，每次要理光头，然后他擦药，你知道吗？哦，这个样子，我决定也是可能天气的因素哦。我经常总是觉得有某一个地方特别痒，特别痒，痒到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睡觉的。何况他是整个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呢，这样的一个情形，他面临到这么大的挑战，受到这么多的痛苦跟委屈，那就感谢主。到最后，他谦卑的承认一件事情。他承认什么？他承认说他没有任何的立场能够判断这一位神是一个不公义的神。哇，真的是很难想象。后来他接受神的邀请，他再一次来继续相信这一位神是慈爱的神，这一位神是公义的神，这一位神在对他的生命仍然有美好的计划的神。各位，如果你是他的主君的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宣告吗？就因为他信得过神，因为他碰到短暂的苦难的时候，他仍然信得过神。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子。一起来，上帝赐福给他，他比早年所得的还多。约伯拥有14000只羊，6000只骆驼，2000头牛，1000匹驴。他生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以后，约伯再活了140年，亲眼看见了自己的世代子孙，这样约伯长寿善终。跟你哥讲说，这才像首富啦，啊，啊，这个就首富啦，有几倍啊？好几倍，好几百，还是百倍，好几千倍的。神的祝福就在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信心重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信心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为了要让你我今生和永远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我们必须要操练不可动摇的信心。要锻炼不可动摇的信心，我们需要清楚明白什么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谈的信心的三个重要的根基，好吗？来，一起来。神那又慈爱又公义的本质，神那大有能力又坚定不移的话语，神那立定使我们得着永恒的荣耀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源。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最好的方式，请你跟隔壁讲说，采取行动啦。今天既然我们有如此强大的信心的根基，就让我们勇敢的踏出我们信心的一步。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你的生命，带领你进入到神对你生命当中美好的命定。这个时候好不好，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我的灵里面，我感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离开教会有一段时间，你觉得神好像不喜悦你，你自己也觉得不配回到神的家。 但是今天神要对你说，我放在你心中的信心的种子正在重新的发芽。神说我要使它长大成为一棵大树。神说好不好，请你不要看自己，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单单定睛在我的身上。我没有拒绝你，我从来就没有拒绝过你，相反的，我正张开我的双臂，期待将你拥抱在我的怀中。我要使你的未来有盼望，我要使你得着我的荣耀。在我的感动里，我也感受到在我们当中有人对于神一直都在质疑。你不是质疑神的存在，你是质疑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神，他真的是一个慈爱的神吗？真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吗？别人认为是，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是质疑，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一些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怀疑神的良善的本质。今天神要来呼召你，邀请你信任他，邀请你信任他的慈爱，信任他的公义。神或许现在没有办法向你解释这一切，他也请你不要再继续追问下去了，但是他答应你，有一天你会全然明白，或许在今生或是在来世。但是今天神要邀请你相信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你愿意吗？神期待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来远离他，以至于自己受了亏损。这时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图像，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伤心地哭着，他的父亲走过来蹲下来跟他说，孩子，信任爸爸好吗？信任我好吗？我相信神今天在呼召你，在邀请你再一次的信任他的慈爱、良善和公义和信实。我也感受到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神已经向你说话，他已经感动你，要勇敢的、要公开的来承认他，并且要成为他的儿女，以及成为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今天你要勇敢的起来，来回应神对你所说的话。今天如果这样是你的话，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给神一个机会，好不好？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上，求主你带领，带领我进入神你对我预备的荣耀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要恭喜你，已经跟神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你能够享受神所为你预备那荣耀的平安。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跟今天的